深智采用的方式是在信号层面去挖掘更有信息含量的信号，在这个水龙头的源头争取把这个水龙头做大，这样的话我就不用后面再用别的水龙头上的水去补充我这个桶里的水。我们在河北的客户他说，其实超声机我也有的，而且是挺贵的超声，可能是国家做基层普惠医疗的时候就送下来的，但是从来没用过，因为太复杂了不会用。那我们的设备去了以后他很开心，他希望我们能够尽快的去给他诊断的培训，把这个设备用起来，把这个服务提供给患者。
其实在我们第一次跟团队见面的时候，朱博士就带来了一台设备，基本上它就是一个很小的设备，比一瓶矿泉水还要小的一个探头，这边就连接到了这个手机端，立刻就看到这个超声的图像。
像我们先做的就是基层的筛查这么一个事儿。那对于这些筛查的这个工作来说呢，它的这个工作难度呢会相对简单，然后工作量又很大，那这个时候人工智能它能发挥的这个规模化的这个作用，标准化的这个作用就比较大，那这个时候它能够帮助更多就是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全科医生完成一个相对专业的这个影像检查。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创业内幕，我是主持人 Lily。 哎呀，本期我们请到的嘉宾啊非常厉害了，是全球首款动态 AI 超声辅助诊断设备深智科技的联合创始人张志尊博士，以及 GGV 纪元资本的合伙人吴晨瑶 Joshua， 两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哎，大家好，我是深智科技张志尊。
大家好，我是 Joshua。
哎，对，其实我们真的特别特别高兴啊，今天就是其实在上海已经非常严重的疫情，我们张博和 Joshua 还是排除万难我们在一起录了这样一期播客。然后我们这个因为当时呢想的是我去上海办公室拉着大家一起，结果发现我健康宝也弹窗了，也走不了了，所以我们三个人呢在三个不同的地方哈，然后录了这一期节目。我们啊一开始用了一个宇宙级的海外的一个国际大的品牌，然后试图介入我们几个人的会议，结果发现最后还是微信语音。对，就是这个就非常呼应我们今天的话题哈，国产的这种高科技产品迫在眉睫啊，就是，所以我非常非常有感触。今天张博带来的这款产品和这个深智这家公司都非常非常有意思啊，是整个 AI 超声辅助系统全球的领军。好，要不然我说了这么多，张博士要不介绍一下您自己和深智科技这家公司吧。
好的，谢谢丽丽。我先介绍一下公司吧。深智科技呢，我们提供的是 AI 的医疗影像解决方案。我们的解决方案呢，它其实是四位一体的，它包含了 AI 的影像设备本身， AI 的辅助诊断系统， AI 的这个诊断工作流，以及后端的远程诊断服务。那么目前呢，我们主要的用户是在中国大陆的基层医疗机构。基层医疗机构大家知道，就是那一个普遍的现状，就是缺乏好的超声设备，也缺乏好的超声医生。那么我们希望说利用这样一个 AI 的医疗影像解决方案呢，一体化的解决方案，去解决基层的这个检查标准化问题，然后让医疗影像呢为更多的老百姓提供服务。
嗯，
这是我们在做的这么一个事儿。那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可能意识到的一个比较有前瞻性的一点吧，就是说我们不只是提供一个超声的这个 AI 软件，我们希望把软件和硬件做在一起。我们希望从影像硬件的最前端，也就是数据的这个获取这一端开始呢，就利用好 AI。也就是说，我们把 AI 用在了影像设备得到的原始数据上，这样呢，去深度的改造影像设备本身，改造整个成像的工作流，改造医生的检查工作流，最后呢，让这个产品呢，能够在它对应的这个使用场景上能够更好的落地，这是我们在做的这么一个事儿。而且呢，我们也不只是把它用在超声上，最近呢，我们是把这个我们的这一套思想啊和我们的产品线呢做了一个扩展，从超声设备扩展到了其他的这个影像设备上。现在我们做了这个全球目前最低场强0.05特斯拉的磁共振，且这款磁共振呢，它是完全不需要屏蔽的，也就是解决了过去50-60年磁共振一直需要一个这个屏蔽房间的这么一个困难吧。那这个成果呢，我们也把其中的一部分呢在这个 Nature 的 Communication 发了学术文章，也引起了整个磁共振行业的震动。那包括今年的这个 ISMRM 这个磁共振领域最大的这个学术会议呢，有一个专门的 workshop 就来讨论这么一个事情。所以说我觉得对于生殖本身来说，我们用这一套的技术和解决方案呢，去真实的在改变这个行业或者说影像设备在基层使用的一些困难。那说了这么多，就再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吧。我叫张志尊，然后之前呢是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这个复杂系统的优化和 AI 在复杂系统中的一些应用。那我们这个 academic family 呢，来自于这 Hinton 教授。我们的 lab 一直从事的是 AI 算法，以及复杂系统优化的相关研究。那么去做基层、做医疗这么一个事儿，也是源于我自己对这个求学过程中呢，研究西非埃博拉病毒传染的这么一个事情，了解到原来基本医疗对于社会、对于全球的这个价值，它有多大，多少人其实现在还在欠缺的这种基本这个医疗服务和基本的这个医疗设备，所以希望从这个地方去能够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吧。
哎呦，谢谢张博士，您这个分享真是让我觉得很有愿景哈，就是非常不一样，就是科学家的这个角度。就我想问问您啊，就是您能不能用简单的语言跟我们讲一讲，因为其实普通老百姓大家都不是很能理解 AI 啊、超声啊这几个，就看起来好像很熟悉，但实际上他们耦合在一起会有什么样的效果。您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比如深智在这个领域做的这件事儿，对于老百姓本身或者对于医疗的整个的发展有什么样变革性的意义吗？
我们用通俗的语言讲啊，就是医疗的影像设备，超声也好，磁共振也好， CT 也好，它其实大家可以把它想象成就像照相机一样，就像这个手机的这个拍照功能一样，它其实就是拍照，外乎手机上头照相机它是拍的外面的世界，而我们用影像设备呢，看的是身体内部的世界，我们希望看到体内的各种变化，各种部位，从而呢判断我们自己的身体状况。那对于这个影像设备本身来说呢，它在研发和使用的过程中呢，其实存在一个不可能三角的问题。这种不可能三角呢，其实在很多领域都会有提到，就是对于影像设备来说，很难去权衡三个东西，一个叫成本，一个叫设备本身的尺寸，还有一个叫分辨率。就是说我们想做一个设备，它能够既便宜又小巧轻便，同时呢分辨率还很高，看得很清楚，这对于医疗影像设备来说是在目前的这个解决方案中是不可能的。所以说对于不同的场景，它比如说基层医疗这个场景，它需要这个设备呢成本较低，需要比较轻便，不要有很复杂的这个使用环境的要求，那势必呢它就得牺牲它的分辨率，这是这个医疗影像呢遇到的一个问题。那么医疗影像 AI 或者说深智的医疗影像 AI 呢，其实就是想要尝试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想在这个不可能三角中呢找到一个办法能够解决这三方面的问题。那么做这么一个事情，其实我们的方案是什么呢？我们先把这个影像设备怎么拍照或者说怎么对人体进行成像呢，把这个问题分解开来。我们发现就像照相机一样，它是从探头采集这个光的信号，然后呢通过芯片呢进行运算，最后呢在我们的手机上呢去变成图片。那超声它也是这样的，它通过探头去采集这个声波信号，然后通过芯片呢把它转化为图像信号，然后最后呢再在这个显示器上显示出来。那么我们可以简单的把这样一个信号链路呢分成两部分，在变成图片以前我们把它叫做前处理阶段，当数据变成了图像以后我们把它叫做后处理阶段。那基本上这个领域的 AI 呢就用在这两个阶段上，后处理阶段或者前处理阶段，其中呢大量目前的这个方案呢都是用在后处理阶段。用通俗的语言讲，就是说我们做一个人工智能的模型，我们把图像数据呢输入这个模型，我们让神经网络去学习图像数据中的特征，比如说这个病灶的大小呀，病灶的形状啊，然后再与这个医生标注的这个金标准呢去比较，得到一个推断这个病灶大小、病灶形状的逻辑。那么对于新的图像呢，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机器学到的这套逻辑呢去自动的对这个病灶进行判断，对这个组织呢进行判断，这是后处理的这么一个逻辑。那前处理呢其实是比较少的，或者说还没有被大家这个广泛的应用起来。但是呢它是我认为是未来发展的方向。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前处理它的出发点是利用这个设备的原始射频信号，就是设备采集来的这些原始数据，不在过程中做任何删减，而是直接把 AI 用到的这个原始射频信号里的这个特征的挖掘和信号之间关系的挖掘上。这样呢，通过神经网络模型，我们对原始射频信号进行了处理和分析，得到的图像它就自然的更清晰，它的时间分辨率也好，空间分辨率也好，会更高。
哎，我打断一下，张博士，对这个现在这个是靠人眼分析吗？还是也有 AI 啊？主流的这个操作？
主流的操作是用的一套已经30到40年的方案，它不是 AI 的，它是数学的方法。就是说大家把这个射频信号采来，然后通过一系列的滤波器把这些信号就排除掉了，就是过滤到我们可以用的这个，或者说这个目前后处理方案能够使用的这些算法的层面啊，它是采用的滤波的方法还有数学变换的方法。
嗯，对，张博士您刚才提到了就是成本、分辨率、尺寸这三个事儿，在过去就是整个人工智能医疗领域都不是能兼容的，他们三个很难放在一起。但据我所知，深智这个设备其实是非常小巧的，可以直接带到这个我们公司来看，是不是？咱们那个尺寸还是非常友好的。
对
对，那咱们的成本和分辨率怎么样？
这就是我想说的，就是说我们在把尺寸做小了以后，做的便携了以后，我们同时控制了成本。那么如果使用原来的传统方案，我们势必要牺牲分辨率这一个属性。
嗯，
就是它的图像质量呢肯定和大型的超声啊、台式超声啊就没法去比较。但是如果我们使用原始数据的这个深度学习，那我们可以用计算的方法去把分辨率的问题解决了。这样的话我们就在这个成本、分辨率和尺寸这个三角中找到了一个 sweet spot，它可以同时兼顾三者，能更好的去满足这个应用场景的需求。
对，咱们现在这个深智的这个产品已经在中国有广泛的临床使用了吗？
是的，现在我们超声产品已经有了比较广泛的临床使用。
咱们个人可以买吗？还是说一定要医院去采购啊？
目前是医疗机构。对，
就个人识别它好多专业术语还是没有办法看懂的，是吧？
其实对于个人来说，学习成本是相当低的。我本人呢不是学医学的，就是我也其实我在做这个事儿之前呢，我其实也不是特别懂超声，但是呢我自己用我们的产品，我学习了15分钟以后呢，我就能去给专业的医生去操作演示这个使用过程。所以说我认为对于个人来说呢，就我们目前的产品形态来说，它已经达到了一个足够简单的使用状况。但是为什么现在我们还是主要对些去医疗机构呢？那我认为是对这个产品，因为它毕竟是二类的医疗器械嘛，它有一个逐步放开的过程。那在过去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像血压计、血糖仪，它们都是二类的医疗器械，但是呢最后都逐步走向了家庭。那我认为超声呢可能就是下一个。
对对对，这个是确实啊。对，其实我去年做了一个手术啊，然后我这个手术还挺重的，比较大的一个病。然后其实我是被耽误了一年的，因为我前年体检就发现有一个不太好的症状，然后我当时就上了一个非常大的私立医院，因为我们公司保险跟那个私立医院呢它是挂钩的，你也知道在北京看病有多难哦。
嗯，
它可以直接帮你挂号，然后我当时就图省事儿就去那儿，这什么超声加上就是 MRI 全都做了。那做完之后呢，因为它其实就走的还是挺快的，也就是预约了两三天吧就约到了，然后 CT 什么都做了。做完之后呢，这个超声那边就提示说看起来有点危险啊，但是那个 MRI 那边就说没事儿啊，所以我又耽误了一年。到一年之后，我就发现这指标怎么还在变呀？然后我才追着去找，就这种情况，这个因为它非常不典型，我那个指标，然后找到了之后就查出来，给自己吓一跳哈。然后但是还是非常早期，所以就做了手术。我其实后来我试图去找原因，就是我为啥去年没发现。对吧，就已经做了这套东西了，然后我就拿着去年的片子去给三甲医院的医生看的时候，三甲医院医生一眼就看出来了，他说哎，这明显呀，这是有问题的。后来我才知道其实大量的在中国就是能把这个东西啊肉眼能读出来它有问题，这是一个非常难的工作，非常非常考验医生的经验，就是临床经验。然后私立医院因为他的临床经验没有那么丰富，那个医生就漏诊了， 啊，就后来我就找到是这个原因，就为什么分享这段经历，就是说深智的这个设备如果广泛使用之后，它是不是意味着以后这种漏诊错诊就会少很多，就是机器可以帮助这个看片子医生做出更精确的预诊或者是更精确的诊断呢？
嗯，我觉得是的。这个话题要分为两方面，第一个方面是要就是从这个用户或者说患者的使用习惯来说，就是我们需要增加更多的基层的或者说这个初步的筛查，只有大家有了这个意识，才能够更早的发现自己身体里的各种不适，它可能会有不好的变化，才能及时去就医。所以说筛查对于个人健康的管理来说是相当重要的。
对，
那么要做筛查，对吧，就得先有能够做筛查的工具。那大型，对于传统的大型的医疗器械来说，他们本身成本很高，而且呢使用也极度复杂，导致说只能在三甲医院才能够使用。那三甲医院大家都知道，对吧，就像您刚说在北京排队去医院非常非常难，所以说没有人会去大医院做筛查。所以我们其实做这个事儿，就是希望说能够把设备做得更移动化，然后更简单标准化，让更多的这个基层的医疗机构能够使用它去为广大的这个患者去提供这个筛查服务。那这是第一点。
对，
第二点呢，就是说我觉得技术在发展的过程中，随着更多的人使用到了比如说深智的设备，那么我们在我们设备上呢采集到了更多的数据，我们可以不断的去优化去增强，去提升我们这个模型的这个判断水平。通过这样一个不断迭代增强的这么一个过程呢，它的这个诊断的精准度、诊断的特异性、敏感度都会逐步的上升，最后呢慢慢的超过，甚至说超过了基层医生用肉眼啊用经验去判断的这么一个水平线。就像我们可以看到随着 AI 的发展，对吧，这个下围棋的以前下不过，对吧，现在已经是世界就是这个冠军也下不过他了，就是是一样一个道理。
嗯，特别有趣。哎，其实赵硕，我也特别想问问你啊，因为你是在医疗科技方向投资，就是我们 GGV 最有名的投资人之一。我们从科亚开始，然后又布局了像森亿等等一系列跟科技医疗相关的赛道的机会啊。我想问问你，就这个赛道为什么这两年就这么热？它这个背后是不是意味着将来医疗人工智能会是一个极大的趋势和普及的这么一个方向呢？
嗯，当然这一点的话，我相信就是医疗行业的从业者，也包括投资人甚至也包括我们的这种卫生健康方面的主管机构，甚至包括普通老百姓，其实都有越来越多这样的共识。首先从医学这个本身的发展上来讲啊，它已经到了一个智慧医学或者说精准医学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的阶段。那么所有的这个交叉学科里面跟医学相关的，像基础的物理生物包括工程这些方面的进展，其实都会带来医学方面的突破。这一点上从历史上看一直都是这样，但最近这几年来，这些随着新材料新算法和新数据的加入，我觉得这个速度是有在加速的。那从这几个这个咬合的齿轮来看，如果说这个医疗设备的小型化变得更加普及，那肯定是大大有利于数据的采集。那更多的数据采集进来之后，从治疗的环节，就像刚才张博士所说的，那有了一个基层的早筛，甚至未来甚至可能走入到家庭这样一个更早期更方便的筛查的机会，那就保证更多的疾病能够早期发现，同时它也起到了一个分诊的作用。那对于大三甲的专家来说的话，它更加聚焦于一些疑难杂症或者是跟肿瘤相关的，而一些简单的疾病呢，那就可能在基层医疗的范畴上就可以得到一个诊治，或者是一个比较简单的情况就得到一个确诊。那么我觉得这样子会是一个 AI跟大专家之间的一个分工。那如果是在这样的这种条件下的话，就需要有一家公司能够做到这种从硬件到数据的采集到分析，以及到这个诊断的这种报告，整个的一个闭环的一个能力，去赋能给我们的这个基层医疗，或者是甚至说长期来看 C 端以及是 B 端的一些特殊的场景，像急诊室啊 ICU 啊一些户外室外的一些场景。 所以我觉得这个全闭环的能力今天来看是非常重要的，而我们所投的好多家公司啊，医疗 AI 的都具备了这样的能力，那深智毫无疑问的就是其中之一，而且啊，超声又是一个非常普及的一个啊，或者说在临床上适用症非常广的这么一个医疗器械，
嗯，
所以呢，我们觉得这个还是价值非常大的。但是再说远的话，我觉得你可以考虑到在全球的范围内有大量的这个发展中国家，不要说他们的诊所了，甚至一些当地的一些医院都不见得配备这个超声的设备，那有价格的原因啊，也有这个就是会不会使用的原因啊，也有这个后续的这些维护成本，所以我觉得这个医疗设备的小型化它当然是在临床上价值也很大，但是它对于最终这个医疗服务的公平性和可获得性这件事情上来说的话，我觉得是非常有价值的一个投资。
对对对，而且其实某种意义上这也是 ESG 的一部分，对吧？就是如果我们大家将来这个可移动设备啊，它变得普及之后，就跟咱们当年那个去医院测血压，现在你需要自己在家里就能测了啊。如果是变成这样的话，其实就是减少我们这多少碳排放啊，对吧？
是
路途上的，然后诊断上、硬件上的，而且那个大的设备给人的感觉，就对病人来讲，他的心理上是不一样的。你买个什么胎心监测仪在家里，他咚咚咚咚跳那玩意儿，你就觉得哎挺可爱的。哎，你要上医院，躺在那台子上，医生拿那个冰冷冷的那个液体在你身上抹呀抹，然后再上那个彩超。你就觉得挺吓人的，对吧？吓都吓死了。
对，但是对于掌上超声来说，这个凝胶也是要抹的。
哦，
其实今天就是蛮遗憾的。如果要是在上海的现场的话，我们就可以请这个张博士带来一台设备。这个设备我可以跟大家描述一下，因为也蛮有意思的，就是说当我们在投资一个公司的时候呢，一般来说如果是消费类的公司，那毫无疑问我们肯定是要试吃试喝一下的，对吧？就是但凡能够去能够体验的公司，我们一定会去体验的，不管你是游戏是什么。嗯，但是对于这个医疗设备公司来说呢，我觉得非常有幸的就是其实在我们第一次跟团队见面的时候啊，当时的创始人朱瑞星朱博士就带来了一台设备来给我做，给另外我们其他的两位合伙人也现场做了一遍，还真的就发现了一些颈动脉的问题。当然最后也得到了这个同事他自己的证实，的确是能够现场发现啊。但还好我的这个甲状腺跟颈动脉都没啥太大问题，那速度非常快，基本上它就是一个很小的设备，我觉得比一瓶矿泉水还要小的一个探头，同时还是很轻，它充电了之后它也就是可以用使用很长时间，所以也不用连接一根电线。那然后这边就连接到了这个手机端，然后你的手机端立刻就看到这个超声的图像，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还是非常酷，但是确实非常的轻便而且快速。
哎呦，这个听着太美好了。哎，张帅，我就突然想起来，你知道那个上一次我们去讲科亚的时候他也提到了他们最大的优势就是轻便，他没有硬件，就是轻便看起来就像刚才张博士说的，它貌似是我们现在创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点了。
对，
但是轻便和分辨率它怎么兼容呢？
所以我觉得 AI 的价值，首先我们还是要肯定这个 AI 的价值啊，就刚才其实张博士也介绍了，就它是有一套自己的这种机器学习的算法，当然它硬件层面上它就做了对这种信号的这种处理，它就有 AI 的这种介入。但我必须还是要强调，就是说今天我觉得医疗呢，我们还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一个创业，因为它每一步的突破必须是非常这种小心跟负责任的态度，那更不要说我们还必须要去这个报证的这个环节，我们也需要得到这个 CDE 还有这个就是所有的这个监管机构的认可。但是我们的这种产品应该是一步一步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需要找到更加适合我们的一些场景，所以在这些场景内我觉得这种 AI 是有能力去解决的。
嗯，
当然就是因为分辨率它更多的是一种筛查，所以我觉得就是分辨率我觉得 AI 可能今天来讲还不能够达到一个就是完美的程度，但是呢它加上了 AI 之后，它使得在相当多的场景下和相当多的这个适应症，或者说对于大多数的病人来说，它是有一个临床获益的。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我们投医疗的这个项目啊，可能 会和投其他的一些这种技术类或硬科技的项目有一点不同，就在这里啊，就是很多硬科技项目我们就是碾压式的一个进步或者是一个替代，但是在医疗上呢，很多时候它其实是一个成本收益的一个分析，它不完全是经济的账啊，也是就是医学上这个临床价值的一个计算，就是针对这个病人的他的这种就是临床的症状，那我可能初步判断可能会有什么情况，那么我如果假如有一个这种长超声的话，我就可以迅速的确定或者是鉴别，那这个临床价值就比较大了。当然如果说我的临床症状医生考虑下来它可能是一个比较严重的情况，那可能就会直接送到三甲医院。所以我觉得它这是一个其实对于病人来说，他很多时候他决定自己要不要去做这样的检查，他也会基于这些因素，他看自己症状是不是严重啊，所以包括是不是方便等等，所以这种价值的衡量我觉得是一个量化的，而并非是一个就是说有我没有你，或者说有了替代之后之前就不需要了这样的一个关系。
对，哎，教授，你觉得就中国我们在 AI 辅助诊疗这个领域啊，在国际范围来看我们是领先的还是追赶的呢？
啊，我觉得局部上总体上来说呢，我们应该来说不算太落后啊，因为我觉得在中国整体的 AI 我觉得并不落后，并且我觉得在监管上这里也要给中国的监管机构也要给他们一定的 credit， 他们还是非常乐意的去拥抱或者是接受这种 CDSS 也好 AI 的价值。那么的确是在这些方面呢，大家都是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因为这件事情比较新，当然就是说可能是因为这里面要考虑到综合的一个供应链，考虑到我们整个医疗的这种推广，医生的接受，还有这些渠道是不是可以获得，包括支付方的这种支付意愿。那么我觉得综合来说呢，整个中国的医疗的体系相对于美国这种成熟发达来说呢，应该来说还是有些方面有些不足当然这件事情就是要谈开的话就话题就会比较大了，就是可能你要分门别类来看。
对，就是细分赛道里边其实有可能我们还是积极的在引领的，但是呢核心技术上我们还是有点点距离，是吧？
我觉得核心技术不如让张博士来解释啊。
好，
这个看一下我们是不是领先，因为我们在美国也是一个对标公司的，而且还是这个 Bill Gates 投资的公司。
这个话题其实我同意 Joshua 的这个 一部分观点，就是说中国的这个医疗 AI 的土壤是很好的，就国家给以技术创新驱动发展的这个理念它贯彻的是比较彻底的，所以说不管是从监管机构也好，到行业，到高校的科研都非常支持而且很关注，那么大量的这个资金呢，包括这个资源呢，投入在这个领域上肯定是带来了长足的发展。特别是我们从这个计算视觉这个角度啊，就全球范围内计算视觉其实就是中国科学家或者华裔科学家的水平呢，基本代表着这个世界的最高水平，所以说我们在这一块呢是很强的。那另一方面呢，周叔也要提到，就是说相较于美国的成熟的医疗市场啊，中国的这个医疗市场呢它有它的特殊性啊。那整个行业呢，它对这个 AI 怎么使用，或者说 AI 的这个理解呢，我觉得现在是一个从粗放到精细的这么一个过程。但从产业上来说，其实现在产业里呢，我们这个对 AI 的这个理解呢，现在也逐步的追上了这个世界顶级的这个认知水平。这是从大的 AI 的概念上来说。从产品的角度来讲呢，以深智为例呢，就是我们在超声这一块啊，超声 AI 方面，特别是在基层的应用上，我们是世界领先水平的。从这个就是产品拿去和海外的这个就刚刚周叔也提到我们这个对标的产品来看的话，其实在很多能力上我们都是要强于后者的，特别是在这个诊断的这个链路啊，包括怎么样帮助缺乏这个超声训练的这些全科医生去更好的做出标准化的检查动作，在这些事情上呢我们是领先的。包括我之前提到在缝纫上啊，我们也做了一些这个让行业惊叹的产品。所以说我觉得从这个细分的这个产品形态来说，有一些我们是走在了世界的前列。当然整体上来说，由于这个医疗影像设备它AI 是一方面，但设备本身呢还涉及到很多硬件啊，包括芯片啊，包括成像算法各方面的这个积累啊，那我们和这个世界的这个领先企业的在这方面的积累呢还有一定的距离，但是我觉得现在就是在一个追赶的过程。
那个我也知道，其实张博士以前在哥大，他是做系统性风险管理研究中心的这个项目负责人啊。我知道您本人也发明了基于财务报表的系统性风险评估方法。就数据学术的背景，对于您今天在创立深智科技这件事儿和引领深智科技的技术有什么帮助吗？
其实就像您说的，就是我在做科研的时候主要是研究的复杂系统。那么复杂系统呢，它其实是一个比较大的概念，它可以是比如说我们说这个一个金融系统啊里面的某一些问题，就像比如说利用财务的方法，利用 AI 加财务的方法去分析一个金融系统，那它是用 AI 做这种金融复杂系统。那么我也有做过用这个 AI 以及这个公共卫生，在这个比如说这个西非的这个埃博拉疫情传播的时候，那怎么样去更好的去管控它，就是是这样一个就是对于复杂系统的定义。那么如果我们跳开来看的话，要分析复杂系统或者要用 AI 去分析复杂系统，一定是建立在对这个大的数据去做挖掘，然后找到其中关键的特征或者说关键的这个信息这么一个事情上。所以说回到深智科技这个事情上呢，就是我们在用这个 AI 算法去挖掘这个原始的这个射频信号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就是用了相似的方法或者说理论，我们能够更好的去提取出更有信息含量的数据，这样呢再把这些数据通过重建算法呢变成图像，那么我们图像的这个质量也好啊，或者说在这个它的这个成像的时间的缩短上也好呢，就会有一些优势。就像刚刚 Joshua 提到的，就是在医疗行业，它的这个技术进步呢，它不是大踏步式的，或者说它是需要配合着这个医疗本身的这些特殊属性啊，需要配合着监管的这些要求来一步一步往前走的。那么如果说这个 AI 在这个过程中啊，用了这种打个比方，比如说用了 PS 的手段，那这样的方式是不可取的，或者说是被现在的这个监管机构不能接受的。但是话说回来，就是说深智采用的方式是在信号层面去挖掘更有信息含量的信号，提升信号的信息含量。那这样的方式就是说我在这个水龙头的源头争取把这个水龙头做大，这样的话我就不用后面再用别的水龙头上的水去补充我这个桶里的水，用这种方式呢能够保证这个成像出来的这个信息呢不失真，同时呢它的图像质量可以得到提高。我觉得这是在技术层面呢我们能够可以去做的一些优化和改进。
嗨，各位小伙伴，告诉你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创业内幕的听众群已经开通了，在这里你可以和我们直接沟通，也可以第一时间了解到 GGV 纪元资本线下活动的动态，近距离聆听投资人的独特见解，并且结交其他互联网圈子的小伙伴呢。入群你只需要添加微信公众号 CYNMXZS， 我再重复一遍 CYNMXZS， 也就是创业内幕小助手的拼音首字母，并在好友请求中标注创业内幕，接下来小助手会帮助你完成入群操作，我们期待你的加入。
对，刚才您在开头提的一个技术问题也很打动我啊，就是您说我们过去是做AI 加超声的，但现在呢我们其实在 MRI 上或者在 CT 上也有一些突破嘛，就是其实 CT 和 MRI 呢它是静态的图像，但超声呢是动态的实时的图像，就是这两类诊断它在咱们技术研发上会不会有什么不同的难点？
就像您提到的这个MRCT 呢他们是静态图像，就是如果说就是都到了图像域了啊，我们已经拿到图像数据了，那么它和超声的区别就是说一个是动态的视频流，一个是静态的图像，那么去做相应的这个算法的开发呢它就会有一些区别。我们做的主要方式呢还是在这个成像链路的前端，也就是信号的层面。其实从不管是超声也好，磁共振也好，还是 CT 也好，它的这个成像链路其实都是非常类似的，都是采集这个射频信号、原始信号、光信号，然后转化为电信号，然后再对电信号进行处理，然后再做重建得到图像。所以说在前面采集信号这个过程中呢，其实我们是用同一套这个底层技术去完成了这个信号的优化，用 AI 的模型去提升信号的信息含量啊，这一套我们是用的同一套的这个技术平台。 那么超声呢，我们相当于是用这套方法去做到了对这个整个超声动态的视频流，我们可以逐帧的去做一些这个导航辅助诊断。那磁共振上我们能做到什么呢？我们可以大幅提升磁共振的扫描速度，把磁共振的这个，我们知道磁共振做一次扫描是蛮慢的，对吧？它一次成像是需要花数分钟甚至十几分钟的时间。那么我们通过这套方案呢，能够让磁共振像超声一样可以出一个视频流。那这是我们的这个，我觉得技术上的一些突破和它的这个特殊之处。
对，您刚才也讲了，就是这个技术上其实它是有不同的这个技术难点的啊，然后我们也在甚至也在逐步的突破。但其实人工智能辅助诊疗啊，现在在整个医院里都还是比较少的，没有那么普及。即使是在北京啊，我前几天去就是复查，然后我发现呢，就我去的那个医院是一个可能全北京最好的这个三甲医院之一，然后挂那个专家号要提前3个月挂，就这样的医院里它也没有完全的推广。然后我去跟我的主治医生聊天，我就因为关系非常好，所以私下里也会有很多沟通。我也问过他怎么看这个领域，他也不是特别看好，他觉得这个赛道很好，但是呢，医生不敢把这个病人的诊断交给机器，就是这个在中国普及还是难点挺多的哈，我感觉还是有困难的。就是您怎么看这样的一个机遇和挑战呢？
我觉得这个是就是确实是现在这个人工智能辅助诊断它遇到的一个现实性的话题。就是说在大的医院里头呢，这个医生本身的这个水平已经很高了，他其实在很多病症上呢 AI 能够帮助到他的地方呢有限。这是第一个话题。第二个话题就是说，在大的医院里头呢，真实对于一些比较复杂的这个疾病的诊断疑难杂症的诊断呢，又不太能够相信 AI 的判断，它的这个综合判断能力可能还是跟不上大专家的水平。那其实我认为就是说 AI 要进入这个医疗领域，它要帮助医生去诊断，还是一个逐步的过程。那也就是像我们先做的就是基层的筛查这么一个事儿。那对于这些筛查的这个工作来说呢，它的这个工作难度呢会相对简单，然后工作量又很大，那这个时候人工智能它能发挥的这个规模化的这个作用，标准化的这个作用就比较大。那这个时候它能够帮助更多就是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全科医生或者说这些护士去完成一个相对专业的这个影像检查。我觉得在这些方面找到这些领域或者说场景能够更好的发挥 AI 的能力。
对，
那么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多的新的模型方法以及数据的积累，那逐步的 AI 的能力也会追上这些大医院的这个医生。
对，我得跟我那个第一次诊断那个医院那个院长说一声，他太需要了，对，他那个人太不专业了那么典型都看不出来，所以他太需要人工智能，至少给他提个醒，对吧？说这可能有风险，你仔细看看啊。对，所以我觉得您说这有道理，就是说中国的就全世界范围里专业医生的稀缺，他就必然需要机器人和人工智能。
对。另外一个话题就是说，就像您说的这个，为什么专业医生啊他也没有看出来？其实因为人是会疲劳的，就是这些大专家他其实每天看的病很多，他在可能在他疲劳了以后呢，他也会出现一些这种漏诊啊这样的情况。那这个时候其实机器或者说这个人工智能呢就能够给他提供一个很好的帮助啊，因为机器是不会疲劳的，对，他会就是稳定的输出这个质量相同的诊断。对。
刚才其实张博士分享了很多啊，关于深智的产品它先进性，然后呢以及未来的一些非常巨大的市场的可能性啊。但其实现在这个整个就是医疗 AI 股都跌得很惨，然后一二级市场严重倒挂，一级市场对于人工智能这个医疗的或者叫科技医疗这个领域就已经就是热追，然后二级市场呢又往下跌。就张硕你怎么看待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是资本市场是出了什么问题吗？
我是觉得就是所有的这个 未来的这个价值跟想象空间它是需要一步一步实现的。我们还是非常看好就是中国整体的医疗产业它还是会要去发展。我这个手头里可能没有这样统计的数据啊，就是但是我相信它肯定大致的趋势是不会差的，就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在临床或者是在基层的医疗，甚至在社区医疗中心家庭医生，即便是在大三甲这个门诊上，那么他去通过这种医疗设备的检查去获得一个更精确的一个诊断，这样的趋势肯定是存在的。就我如果去想说中国13亿人多少人这个一年去平均做的这个超声的次数，如果去跟发达国家比，我相信还是会更低的，因为中国大量的这种基层的诊所里面其实他们是没有这样的诊断的设备的。所以我想这样的一个解决方案应该来说它本身就是在增长当中，包括中国的老龄化，包括大家对健康的重视，在这个大的这个背景之下呢，我们会找到一个更好的一个解决方案，这个方案里面包括硬件，包括 AI, 包括最终的诊疗的结果，甚至也包括相应的治疗的手段，这些方面都是有很大一个提高的空间。那在这个背景下呢，我是觉得说我们特别看好这样子有综合服务能力跟完整解决方案的 AI 医疗的公司，而非单纯的一个和整个的这种医疗相对解耦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比如说那我单纯的去通过影像去 AI 阅片去给到这种影像科的一个医生一个建议，或者说是一个质量的控制，那么这样的 AI 公司呢相对来说我认为它的可替代性就会大一些。
对，
那所以这里面其实是一个我觉得是回到一个创业或者说这个医疗行业的一个特殊的属性，就是甚至也不是医疗行业特殊属性了，就所有的这种行业的创业你都需要站在客户的角度想你的技术究竟能给他带来什么，而这个带来什么在医疗这个行业里面就是一个临床的病患的受益，以及说这个基层医疗诊所在他角度能够帮他解决问题甚至带来这个收益的提升。我觉得这一块其实是非常直接直白的，那么这是一个价值的判断。那在至于说这个价值呢它如何被二级市场一级市场这种用不同的方式去度量，我认为这种 gap 在今天看来的确是还挺大的。所以我想那可能对于创业者来说的话可能也需要去做好一个更加长期持久的一个准备，那么大家也都会相对来说比较冷静跟理智的去判断这个商业价值，即便是这里面有我认为是比较好的这种有完成解决方案的这种公司，那么也有可能依然这个估值是在二级市场来看是会被低估的，或者是说是也是跟着所有的这个估值一起受到了这种冲击，我觉得这也是在所难免。那这个这里面有很丰富的这种就宏观经济的和地缘政治的因素了。当然我想那既然有这种情况存在，那我们所有创业者只能接受，或者说我们应该更加就去想到自己能够做的部分，就是说我们把自己的资金规划这种资金的需求烧钱的速度包括融资的这种期望值都进行相应的这种调整。
哎，说的特别好，赵帅，其实深智应该是我们这三年来医疗赛道中冉冉升起的新星啊。三年过去他们融了七轮资，而且呢这个投资人还在追捧，就是我相信我们这期节目上线之后会有大量的 PE 继续找过来，就是来向我们咨询这家公司的情况。我就想问问作为投资人吧，就是你怎么看深智和其他竞品的比起来有什么独特的优势和护城河，因为我知道这个赛道里也有其他的这个若干家公司在跑哈。
我觉得还是首先就是我刚才讲到的这个完整的解决方案还有这个技术的储备，就像刚才张博士也介绍了，我们有超声，我们有这个现在也做了这个 MRI, 那未来可能会做其他的这个医疗器械，还有很多非常就是兴奋和让人期待的这些在pipeline 当中的这些产品。我觉得这个产品的储备跟这种技术的实力也是在我看来其实是比较难得的，就是这它尤其是在 MRI 上它有可能是开启了一个新的篇章，所以这种的原创性技术上的领先性我觉得甚至 未来还有才刚刚开始吧。
嗯，
那另外一块我是觉得说，其实整个的团队啊，两位联合创始人，就是我们了解下来还是觉得说是扎扎实实的这个理工男。那也可能大家刚才跟这个张博士聊的时候也能感觉到，其实啊，张博士其实应该多多介绍自己啊，他的经历还是蛮有意思的哈、哦。他其实还在证监会工作过，团队上来看，他们是非常踏实的这理工男，但是确实对市场的嗅觉很敏锐，然后对于管理、对于带领团队啊，包括说这个在跟就是。因为医疗行业嘛，你免不了你要跟渠道、要跟医院、要跟采购这些打交道的时候，展现了自己很快的这种学习能力。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很蛮综合的团队。那我也是非常看好，就是说这种特别有商业天赋的这种技术的这种理工男，然后他们一旦去掌握了这个，在市场上获得了这些他们的 feedback 之后，我觉得成长速度会更快。嗯，我非常还是蛮看好这样一个团队的组合。那另外就我觉得还是 GGB 长期来说对这个AI 医疗赛道的关注跟长期的这种投入啊，我觉得也在这里面形成了一些小小的生态吧。
嗯，好，特别好。那接下来对深知有兴趣的 PEVC 的朋友哈，也可以积极的联系招手和我们来帮您链接公司啊，看看是否还有机会再投进去。嗯，其实我们在商言商啊，嗯，就是这个事儿，其实是我一直想问张博的，就是我们技术再好、再领先，产品有多大优势，但其实还是要有数据说话的，就财务数据，包括说我们的合作伙伴、市场推广都是非常重要。而在这个领域，深智绝对是行业佼佼者，就在创业公司中，我相信这也是打动了若干投资机构的一个非常主要的原因啊。深智呢，其实目前已经有超过5000家合作的医院。同时呢，和众多的一线的医疗器械大厂，每年大健康等等都达成了合作。我想问问您，就是深智在做市场推广上有什么独特的制胜之道吗？
其实我们就是最开始做这个事儿的时候啊，就是就有一个想法，就是说做研发和做市场，或者说做研发和做推广这两个事儿呢得并行。就是为什么当时想到这么一个话题呢？就是觉得说啊，我们既然做的是这个 AI 的产品，对吧？基于 AI 的产品，那肯定要听用户的反馈，然后要积累更多的数据，然后我们才能够把这个东西做得更好。基于这样一个出发点呢，我们其实也花了很多的功夫啊。我们不只是做产品研发，我们也做这个市场的推广，去拜访客户，去跑基层。那么有了这种思想以后，其实我觉得还是更重要的是我们做了一个对的事儿吧。我觉得就是符合了这个国家发展的趋势，分级诊疗这个基层的这个医疗体系的建设，包括医联提供体的建设。那沿着这个对的事情去做，我们可以更好的把我们的产品、把我们的理念推广到这些基层医疗机构中去。我们当然也得到了包括政府和基层医疗机构这些客户的认可。我们在这个贵州去做，跟着贵州省的这个地方政府呢去做这个筛查的这些推广，然后也确实的看到了，就是第一就是基层它有巨大的这个筛查的需求。就刚刚 Joshua 提到这个数字的话题啊，其实我这里有一个数字，是我国呢60岁以上的这些老年人，他们平均每3年才做一次影像检查，就是这个数字是很低的。我们去做实践的过程中，在贵州呢，我们接触到的这些老年人呢，其实70%呢，可能一辈子都没有做过影像检查，或者说超声检查，就是还是有很大的需求在这里的。另一方面呢，我觉得为什么我们能跟这么多医院合作呢？也是因为我们的产品呢，确实是解决了医院的问题。特别是这些基层的医疗机构啊，我们在河北的客户讲了一个话，我其实记忆很深刻，就是他说其实超声机我也有的，而且是挺贵的超声，可能是国家做这个基层普惠医疗的时候就送下来的，但是从来没用过，因为太复杂了不会用
啊，
就只会开机。那我们的设备去了以后，他很开心，他希望我们能够尽快的把人工智能用到更多的部位上，能够尽快的去给他做相应的这个不同的这个诊断的培训，让他掌握这个设备的使用，因为他能够真正的把这个设备用起来，把这个服务提供给患者。所以说我觉得核心还是说做了对的事儿， 然后呢也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好的产品，
嗯，
那就能够跟客户建立粘性。
嗯，哎呦，真的是说的太好了，哎呀，我都听着就很感动哈，这件事儿有极大的社会意义啊。嗯，我刚听到说基层医生只会开机的时候，我心里很心酸。
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你知道吗？除了创业内幕之外，我们还出品了一档英文播客 Evolving for the Next Billion， 由 GGV 机缘资本的管理合伙人童世豪和市场经理 Rita 杨主持。如果你对东南亚、印度、美国等海外市场感兴趣，欢迎收听来自当地头部创业公司 GVC 的声音。收听及订阅，您可以在我们节目顶端找到 GGV 的小馆，点击进入就能看到我们出品的这档节目了。欢迎喜欢收听英文播客的小伙伴点击订阅哟。
对，我们再来说说团队吧。就说到刚才基层团队，我想起来深智的团队，就是深智现在咱们作为一个医疗人工智能公司啊，我就特别感兴趣，医疗专家和人工智能专家是怎么一个比例？
我们其实是一个跨学科团队，就像您提到的，它既要有丰厚的这个医疗背景，然后呢，要对这个影像设备、对人工智能很熟悉，所以说其实我们是一个这个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三分之一的这么一个团队。我们有三分之一的人是这个医生、医学的专家，然后十年、二十年的这个医疗领域的这个从业经验。这样的这些专业人士啊，他们对医疗市场、对医学影像设备对于疾病、对于临床都非常的熟悉。那么还有三分之一的是工程师，是从这个影像设备本身出发，就是影像设备研发的工程师，他们对超声、磁共振、对于上游的供应链都非常的熟悉。那还有三分之一呢，就是这个算法的科学家，这部分这个同事呢就更理解这个算法的优化，我们怎么把人工智能的这些算法呢部署在边缘的设备上。就像之前 Joshua 提到了，我们的产品是直接连一个手机就可以用了，那实际上我们在基层呢，我们不只是说一个手机，我们还得要求它是一个这个千元机，对吧？因为实际上在基层其实大家不会看到太多的 iPhone， 反而是很多千元机。那在这样的硬件设备上，你要跑这个 AI 的模型，它对这个算力的调度、对内存的调度的要求是非常高的。所以说就是我们用这样的一个综合性的团队，我觉得跨学科的团队呢，来把这个事情给做到了。当然就是刚刚Joshua要提到，我们的团队呢就是一个工程师背景的团队，但是也有比较好的商业嗅觉。
嗯，
这个我和追星博士呢其实都短暂的在这个金融这个领域呢工作过啊，我是在这个汇系统，证监会系统，那是属于金融监管，他呢是在投资领域。那这个经历其实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有价值的，就是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经历、一个学习呢，掌握了一套就是新的语言啊，就是除了工程语言之外的一套金融语言，我们能够更好的去跟我们的客户、我们的投资人，然后我们的这个供应商，我们能够去跟大家去交流，能够把一个技术问题、产品问题呢讲成商业问题，这样呢大家能够在同一套语言体系下去交流，就会效率就会高。
对，
这是我觉得我们团队的一个优势。
对，说的真好。那朱博士其实也不是做医学出身的，对吧？
他是做硬件，他以前学习的是这个偏硬件的 deposition 方面的东西，就是芯片啊、硬件啊、然后磁共振啊这些东西。
对，就这个还是跟咱们产品紧密相关的。对，你跟朱博士怎么分工？
我现在主要负责技术方面的工作，那朱博士呢，他的大部分时间呢就是在商业这一块。
嗯，刚才就整个这期节目里呢，其实我们都探讨了很多，就是医疗加科技、人工智能、 AI 等等的话题啊。我最后这个抛给Joshua一个问题吧，就是在 AI 加医疗这个领域里，你觉得还有哪些领域值得关注？
我觉得还非常多了。我觉得在早筛早诊这一块的话，会是比较大的一个趋势，当然也包括就是 AI 跟影像跟这种医疗设备的结合，也同时就是说在这种 CDSS， 虽然 就是泛病种的 CDS 有些难度，但是对于单一病种的一个就是 CDSS 就叫做 Clinical Decision Supporting System， 就是一个临床的 AI 人工智能的辅助诊疗，那么也会有它的价值。所以这里面我甚至可以大胆的预言，就是未来人工智能会是在医疗的方方面面里面都有涉足，以至于你没有办法把它分开出来，叫做一个 AI 加医疗这样的一个创业，或者说这样的一个产品或者服务。所以这种融合的趋势应该是非常让人期待，并且说已经非常确定将会发生的。
嗯，对，嗯，对，这个里这个有很多很有意思的话题。其实这个 Joshua 在过去3到5年的时间里，其实一直在深度的布局我们跟医疗方向有关的投资。之前我们还看过基因呢，然后我们也投了基因家，对吧？
对
对，还有一些新兴的这个癌症治疗的一些方向，
百图生科，
对，百图，还看过那个医美，就是高科技医美的一些方向啊。当然在公司里推广了半天，我四女同事呢都扎根于工作啊，不愿意去尝试。对，这个广告做了半个小时，
不是尝试了也没有人说啊。
对对，然后赵帅说让大家去体验一下他那个什么新产品，我们也没去。但就是我们想说，就 GGV 在这个领域还是非常看好的。就我们长期布局跟医疗和人工智能组合起来、耦合起来这种非常奇妙化学反应的公司啊，最后就是。也感谢就是张博士来录这期节目嘛，就是相信录完节目之后，我们每期在节目后面下面留言中都有很多人留言说想要来这家公司来工作。我也就问问您，就张博士现在对于招兵买马有什么想法吗？
我们很需要各种各样的这个跨学科的高端的人才。那现在呢，其实我们希望说在这个信号领域 AI、 医学影像 AI、 包括芯片方面，特别是边缘端芯片方面的这个高端人才呢，我们希望能够有幸加入到我们的这个升职大家庭，然后一起来去打造这个更能够满足这个基层市场、满足这个社会需要的产品。
嗯嗯，好的，好，就欢迎大家积极投简历啊，然后我们在各大招聘网站上搜索深智啊，深就是深浅的深，智是至今的智啊，然后可以找到深智医疗这家公司，然后我们也欢迎大家积极的加入啊，这么有趣的一家科技医疗的公司了。好，感谢二位嘉宾今天的精彩分享啊，然后呢，也欢迎我们的听友们在喜马拉雅、小宇宙、汽水等各大播客平台积极的留言，然后我们会从留言中呢挑选5位最精彩的，然后送出深智的小手办哈。好，那我们本期节目就到此结束了，谢谢大家，拜拜。
谢谢大家，
谢谢，拜拜。